各位早上好，我们来先看一组数字。海外的 AI 硬件在2026年的预计债务发行规模大概要达到5700亿美元以上。毛估估的话，用2年的滚动做差，简单算的话，净增加的规模要达到3500亿美元以上。那这个规模大概是什么量级呢？相对而言呢，2026年政府债务的净增量，如果按照前5个月去往外推的话，大概有2.3万亿美元。企业债的净增量预计是在9500亿附近，那也就是说，AI 债务的，AI 硬件的债务净增量占企业债的净增量的1/3以上，占政府债务净增量的15%以上，是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从借贷成本上来看呢，Amazon 6月的新发债务的全成本在4.5以下，OpenAI 的数据中心项目的债券票息是7.5，啊，这个是比较高的了，Oracle 也基本上是7.5左右。从借贷到期的角度来看，到期的压力墙是在2029年到2030年附近是最显著的，在这之前的几年都不用太过担心。所以，如果抛开边际的扰动，从底层的角度来看，只需要保证租卡卖算力的毛利率远高于上述水平，就暂时不用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借贷量级。目前来看呢，海外头部模型厂的推理毛利率普遍是很高的，因而暂时不用担心借贷的问题。OpenAI 的推理毛利率，即便把免费的 ChatGPT 等等都加上，毛利率也有33%以上。Anthropic 整体有40%到50%。以目前 GPT 5.5和 Fable 5的定价，最新的毛利率应该在这两者之上，而且还在增加。相比而言呢，国内的大模型厂商的毛利率就要低得很多。Minimax 2025年的毛利率整体是25%，智谱的云端部署的业务毛利率接近20%，这就意味着国内的大模型厂商天然的债务融资能力就会更差，最终的结果就是权益融资的比例会更高，这个也是客观现实。那如果说 AI 债务融资的泡沫破裂，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前提条件大概率是 Anthropic、OpenAI 等等这些海外头部模型厂商的毛利率下降，以至于影响到了他们的付费能力，进而影响到了云厂商的债务偿还能力。啊，由于这里面层层盘剥，所以你不至于说你降到需要降到你10%、15%的时候，这个债务就会破裂。可能你等你的毛利率降到20%的时候，或者25%的时候，可能这个泡沫就可能会破裂。那事实上呢，Anthropic 如此高的毛利率水平确实是很难长期维持的。目前海外包括 Meta 在内的众多软件公司都开始强调，啊，没有必要去干烧 token，对吧？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讨论降低最贵的模型的调用量，转而去用一些对一些低端的任务采用最便宜的模型。这个时候就开始讨论经济性了。这个时候市场天然的就会去青睐后起之秀，比如说更多的去关注国内的那这些模型以及国内的云厂商是不是在海外算力大涨了之后会转移到国内的算力链条之上，因为他们更具备经济性，未来的空间是很明显更大的。他们的经济账是明显算得过来的，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大概率不太会是这样。这里面到了目前为止就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说国产模型对海外模型形成了替代，也就是说由于海外太贵，国内的性价比又开始往上去走，刺破了你的这个毛利率的话，那么海外 AI 的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0。
泡沫也会同时被刺破掉，这个就会反过来影响 AI 的整体趋势。国内的这些 AI 公司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一波包括国产模型、海外这个国产算力等等在内的 AI 浪潮的最中心，其实就是来自于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的能够讲的这个故事。因此，如果海外头部模型的毛利率下降，以至于影响到了他们融资偿还的能力，进而影响到了权益市场的进一步上涨的话，那么国产模型由于更多的股权融资，他们的股价受到影响的很可能会更大，因为他们的毛利率更低，护城河也更差，可替代性也更强。那如果说国产模型无法对海外模型形成替代，你只是在边际上削弱海外模型的毛利率的话，那么不好意思，没有用，因为海外相对于国内跑得更快的扩张曲线就不会暂停，因为他们的毛利率更高，他们的借贷能力就会更强，以至于海外的涨幅就是会比国内更乐观。所以站在一个行情的下半场，甚至已经是逐渐泡沫化的阶段，我并不认为现在就是那个泡沫的终点，只是说目前正在逐渐泡沫化。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最具备存活能力的头部公司，或者是 这家公司本身就是定义浪潮是否还存在的公司，那很有可能国产半导体以及国产模型大幅跑赢海外的阶段，要等到这一轮 AI 的泡沫破裂之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因为国产模型跑赢海外这件事情，它很有可能就是刺破泡沫的触发因素之一。